我们再次来到父神的宝座面前。主，每次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等候你向我们施恩，等候你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，我们等候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像当年摩西嘱咐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能够谨守遵行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坐在你宝座右边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，更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。主，我们要说，我们真的是离了你不能做什么。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连接于你，紧紧的连接于你，好使我们能够结果子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主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不容易明白的，使讲的跟听的都同感一灵，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感谢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生命记第十章第八节跟第九节，生命记第十章第八节，那是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。在这里讲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不是都是祭司，但是祭司属于利未支派。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。我们几乎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研究祭司，如果包括上个礼拜讲到代祷者的话，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我们更透彻的明白了解的。今天如果我们站在新约的角度，作为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来看的话，我们的角色就是祭司，我们的角色就是祭司。因此你要明白这个祭司的职分，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神他的心意里面来明白。生命记摩西很简单的提了一下利未支派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势力在神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要祝福以色列人。还有第九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，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我们要从这句话里面来看，神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。所以当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，十一个支派都分到地了，除了利未支派之外，因为利未支派没有地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你的产业，他对利未人讲，我就是你的产业。所以利未人呢，就分散在整个以色列地里面。比如说犹大分到地了，他就要在他的地里面呢割出来一小块给祭司利未人，所以这个不叫做利未人的地，这个叫犹太人的地。但是每一个支派里面呢，都散住着许多的利未人祭司。那每一年他们要三次要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轮班的祭司利未人就会从以色列全地聚集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执行利未人祭司的职分。我们来看几处经文，来看这个背景。创世纪第三十四章，创世纪三十四章，当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呢，他们到了迦南地，然后就住到示剑这个地方。他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他们就暂时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你知道雅各有12个孩子，但是我们常常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字叫迪拿。那这个迪拿呢，他们居住在示剑之后呢，他有一天他就出去想要去认识那附近的人，就没有想到呢就被 当地的地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喜欢他，然后就跟他行淫沾入了他。那这一件事情在他们的弟兄他们知道以后，每个人都非常气愤，非常气愤，但是他们不动声色，是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，因为那个示剑真的很爱狄拿，所以就托他的爸爸来提亲了。但是雅各的儿子就告诉这个爸爸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不能够随便跟你们成亲，如果要的话你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你们要也行割礼。那你看这个哈摩跟他儿子真的很喜欢他这个女儿，就告诉全世界的居民，整城的居民，因为他是地主嘛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为了让我们能够跟他们结亲，他们也能够娶我们的女儿，跟我们结亲嫁娶，那么我们同意他这一点。于是他们就全城的男丁都受了割礼，都受了割礼。那成人受割礼很痛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34章25节说，到第三天的时候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都还没有好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也就是狄拿的哥哥，流便、西缅、利未跟犹大，跟狄拿是同一个妈妈生的，是利亚所生的。所以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狄拿的哥哥西缅跟利未呢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，全部杀死，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妹妹带出来。这件事情让雅各心中非常的震惊啊！所以在30节，我们看到雅各对西缅跟利未说：“你们连累我了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了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”你看雅各是很负面的，他一看到这件事情，这两个儿子闯了大祸了，我怎么能够抵挡那么多的人呢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在35章，就是神要雅各在这个时候起来到伯特利去献祭，然后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不敢追赶雅各跟他的众子。你看神就是奇妙的保守了雅各，很奇妙的保守雅各。当然神有特别的旨意在这个家族，在雅各的12个儿子身上的。但是这个爸爸呢，雅各到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从迦南地因着约瑟的缘故，他们整个的下到埃及，也因为饥荒，迦南地饥荒，所以他们整个的迁到埃及。雅各也在那个地方，死在埃及。临终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孩子都聚集到他床边来。这个爸爸要对他的12个孩子发预言，发预言。我们看创世纪第49章，第49章第一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来说：“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你们。那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”第5节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这是爸爸对西缅跟利未所发的预言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连结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这个爸爸对西缅跟利未发预言，这个预言当中就说，你们西缅，你跟利未，我要使你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。那这是爸爸的领受，他讲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很严重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他们进去夺地为业之后呢，西缅这个支派分到的地呢，是在整个犹大支派分地的中间。不要过了几代，西缅就不见了。其实不是不见了，是西缅人呢融进了犹大支派里面，他们仍旧是西缅支派，可是他们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，住在犹大国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利未支派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，神说利未支派，你们没有产业，你们是属于我的，我就是你们的产业。于是利未支派就怎么样，就擅住在11个支派里面。 这个爸爸发预言呢，对他的孩子发预言非常的准确，当然是神的灵在雅各的身上，所以他预言犹大是要做君王的，果然都是照着爸爸的预言所讲的。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，我们今天是因着这个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利未人擅住在以色列地当中。但是你看哈，虽然爸爸对西缅跟利未发的预言，可是神竟然能够使一个父亲的有点像咒诅一样啊，化为祝福，极大的福分。因为利未人被他拣选出来，他说是什么？是要服侍他、侍奉他，然后亲近他。那亲近他，我们今天要从民数记第十八章，我们来看十八章。民数记十八章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和你的儿子，并你本族的人，就是利未人，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。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。”这句话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要抓住的。神对亚伦跟他的儿子说话，告诉他们，祭司们，你们要带着你的弟兄，那些聚集在你面前我赏赐给你的利未人，要带着他们一起，使他们跟你联合服侍你。这句话表明了在神的家中其实没有分职位的高跟低，只有分不同的责任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所以神所聚集的人是要联合在一起的，祭司亚伦跟他儿子离了利未人，他不能够执行祭司的职任，而这些利未人没有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，他们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所以神在讲这一句话，他们利未人跟你是要联合的，联合做什么？服侍。那这些利未人第三节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。这个坛是在圣所靠近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坛，免得他们跟你们都死亡。第四节再讲一次，他们要与你联合，也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的事，只是外人不可挨近。这讲的都是一个责任，分别你们出来在会幕里面服侍这位至圣的神，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。他是至圣的神，随时都从他那里会出来火，把不圣洁的人、献燔火的人击杀死掉。所以我们需要彼此，我们彼此都互相需要，这就是神在讲的。你们在圣所服侍，彼此需要。这些圣所的器具只有祭司可以碰，其他的利未人不可以碰，有分别的，不是每一个人利未人祭司通通不分，大家都可以做。我今天不行，你来取代我，不可以的。祭司是祭司，利未人是利未人，派你管理什么，这就是你的，没有越权，也没有超过你的本分的。但是每一个部位呢，却是这么重要，才能够叫做在会幕里面的服侍，少一个都不行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你看看神这么认真哦，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投生的，但是以色列人投生的多出来273个，怎么办？没有利未人可以取代，再生孩子都来不及，所以就要用银钱赎出来。这些银钱赎出来归给谁？归给亚伦祭司，因为这些利未人是赏给祭司的，所以赎出来的人的钱是给祭司的。我在提醒大家，就是每一步每一步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，都有神的意思的。那因为以色列百姓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聚集在西乃山下，神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太靠近那个山根了，因为神是烈火，随时都可以出来把他们烧死。在他们拜牛犊之后呢，神就设立了祭司会幕。为什么？为的是以色列百姓不要死掉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分别高利祭司利未人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来代替以色列百姓跟神亲近，神要在那里跟他们讲话会面。 当他们立位人祭司制度设立了以后呢，所谓的外人不可以挨近这个会幕，就是所有的十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，你就不要靠近会幕了，你不要靠近会幕。所以民数记十八章第六节，神说，我已将你的弟兄，你们的弟兄立位人，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，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再讲一次，你跟你的儿子亚伦跟他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香坛幔子幔子内的事，就是至圣所的事，一同守祭司的职任。你们要这样的公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，当作赏赐，服侍我，侍奉我。这些职任祭司的头衔是神赏给亚伦跟他子孙的，因着这个头衔，他们可以这么靠近神，亲近他。至于其他的人，如果靠近的话，必被致死。这样明白吗？祭司是你跟我，我们是新约的祭司，君尊的祭司，放在心里，我们以后还会再提起的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营，因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当作永得的份。神把以色列人要献祭的东西带到会幕里面，在祭司面前，牛羊任何的素祭，透过祭司亚伦就拿起来，在神面前举起来，举起来就是意思就是代表归主为圣的。然后神说，这些祭肉没有烧过的全部赐给你，赐给你跟你的子孙，当作永得的份。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，都为至圣之物，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。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，凡是男丁都可以吃，你当以此物为圣。好，十一节，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，摇祭就是比如说是大麦小麦 拿到神面前献给神的素祭，就摇一摇归给神了，然后归给神，神说这些归给我的，我就赐给你，赐给祭司跟你的孩子，作为永得的份。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是属于祭司跟他的家里的人都可以吃神赏赐给他们的所有的东西。十二节，凡以油中、新酒中、五谷中制好的，最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以色列人带着这些牛羊，一定要是毫无瑕疵、毫无斑点的，最好的。带来的那些麦子或是油、新酒、五谷，都要最好的，才能够献给神。那这句话我们也要听进去，最好的献给神，就常常提醒我们哦。在教会里面，不一定是你的教会，我的教会，我只是想到我们以前的教会，在美国也是，讲美国人教会好了。每一次有谁家里要大扫除，要大搬家，一年一度的时候，就把家里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搬到教会去，或到教会去拍卖，或是送给教会。因此我们在纽约啊，很大的教会，很古老，250年的这个教会，充满了旧家具，到处都是旧家具，我是亲眼经历的哈。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说你把东西带到教会来要献给我，要记得这些东西是献给神的，都要是最好的。然后神说，我把这些你给我的东西呢，物质上的东西呢，我就赏赐给我的祭司，服侍我的人。教会里面牧师大概不敢教导你，是因为你，所以你这样教导，不是啊，这是圣经所讲的。你知道每样东西你是献给神的，不是最好的，你千万不要拿来献给神。不是最好的，你不要献给神，拿到神面前一定要是最好的。我记得我们的院长，我们进去海外神学院学习的时候，第一个很震撼的学习就是最好的献给神。在教会神学院的教堂里面呢，摆了一架钢琴，是 Steinway 的，全世界最好的钢琴，所有的钢琴演奏家最想要的就是能够在 Steinway 钢琴上弹奏。他有一架 Steinway，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。他说因为他的女儿读 Julia， 美国纽约 Julia 学院，也是世界顶尖的那个音乐学院毕业，因此他给他女儿买的钢琴就是 Steinway 钢琴，最好的钢琴。但是当他给女儿买了一架最好的钢琴摆在家里的时候， 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，你给你女儿买最好的，神的家中却用雅马哈，用雅马哈的钢琴，对的吗？他立刻行动，立刻把教会里雅马哈钢琴换成 Steinway 的钢琴。因此海外神学院教出来的学生，其实很多人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心，不是因为我们是牧者传道人，我们也是给神的，都是最好的。这是圣经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十八章。神把这些物质上的带来献祭的赐给了祭司亚伦，因为他们是早晚都在圣所里面服侍的。那十八节讲到说，他的肉必归给你，像被摇的胸，像被举的右腿，他的肉归给祭司，摇一摇，把这个胸肉拿起来摇一摇，右腿拿起来摇一摇，举祭，举起来给神。那么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，就归给祭司了，是至圣的，那只有男丁可以吃，可以吃这些肉。十九节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言约就是不坏的，不会改变这个约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神是祭司的份，祭司的产业，神是你的份，是我的份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他是我们的产业。这是祭司。那利未人吃什么？利未人二十一节开始，凡是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经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以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，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。二十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晓谕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，这举祭算为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，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，从这十分之一之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，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最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利未人所得到的，他们也是没有任何份的，在分地上，在所有的事情上他们的无份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既然把手按在利未人的头上，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把所有的出产的十分之一拿到圣所，然后神说这些十分之一就是赐给利未人的，利未人的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一，他们要把这个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一举起来归给神，然后这个十分之一呢，就是要给祭司亚伦的。以色列百姓要带最好的十分之一来献给耶和华，而这些就是神的赏赐，赏赐给利未人的。利未人要再从他的十分之一里面再选最好的献给耶和华，然后神再把这个赐给亚伦跟他的子孙。我现在就要跳到马拉基书第三章，我们做一个结束。马拉基书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但是大家很少讲的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，全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神要以色列百姓把十分之一拿出来，因为他已经分别利未人无份无业的来服侍以色列人，所以你应当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归给神，这是给神的，然后神就有东西赏赐给利未人。可是以色列百姓不肯，神说你们夺了我的东西，照以色列人来讲是我不肯把这些东西拿给祭司拿给利未人， 可是照神来讲，你不是给祭司，不是给利未人，因为有一个动作是你这些东西是给我的，十分之一是给我的，是我赏给利未人跟祭司的，不是你，是神。所以你如果不拿十分之一来的时候，你就是没有把应该给我的给我了，给神了。咒诅临到你，生命记告诉我们的就是祝福跟咒诅，祝福跟咒诅。你没有做你应当做的事情，神说你是夺取我的供物，很严重，所以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我们要记得的是，神说这些利未人祭司是我，我是他们的份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过日子的话，这位神丢面子。所以严重不严重？很严重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在这里有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宝贝的应许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全部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天上的窗户一打开，庆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都不敢教导这个经文，怕说啊，是因为我，不是的，真的不是，是要使以色列会众蒙福的，是要使所有的基督徒蒙福的。你不讲不行的，当归给神的要归给神。神说因你这个动作，你归给我的这个动作，我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倒下我的福给你。神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十分之一啊，什么都是他的，但是因为他有分别出一批人来，这批人是专职的服侍他的。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，这些人他们只好去找工作做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让神没有面子，于是咒诅就临到你，这是神说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该归给神的要归给神，神应许你可以抓住他，我就从天上打开窗户请福给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你要吗？但愿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把一个可以讲几天的信息浓缩到半个小时，没有办法讲完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放在心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借着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看见你要赐福给我们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，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把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知道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，你都顾念我们。我们也相信，当我们在你面前尽上我们应当尽的部分的时候，主你就会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给我们。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